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提过约翰福音的作者应该是约翰本人，那么我们也提了从过去教父从爱人流以后几乎都一致的同意主张作者是约翰，也有在内证方面我们也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再跟他补充一点点，就是关于约翰的著作，从他的内容来做一个对照，或者更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把约翰福音里面所用的词汇跟其他我们所了解是约翰所写的著作来做一个对照的话，那么就更清楚了。现在请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19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我们翻过来看21章，我们看23节24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这里所读24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并且我们知道他所做的是真的。那么他的见证是真的，这样的话和刚才我们所读的19章35节可以说是互相呼应的，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也就是说35节19章35节还有21章的24节非常清楚地表达出那个作者记载这件事的作者他亲眼目睹了这件事。我们刚才提过了，只有约翰是跟着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一直跟到十字架底下，其他的门徒都跑了，连彼得自己也是远远的跟着，最后他也是走了。所以你看这位跟到十字架底下的门徒，可以说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所说的话都记得非常清楚。不但如此，你若留意看刚才21章的23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那你注意到底下，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那能够为这样的话来做解释跟说明的，其实最有资格的是谁呢？就是那个门徒自己。当然当那个门徒这样说话的时候呢，其实最可能的是什么？彼得已经离开世界，彼得已经照着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就在提比利亚海那天早晨向他们显现之后，对彼得所说的，说你年老的时候你手要伸出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当然就指着他要殉道说的。我们也知道彼得后来已经殉道了，也就是说写约翰福音一定在彼得去世以后才写的，而且只有那个门徒他自己知道耶稣所说的意思不是要他不死，乃是要他等到主来啊。这句话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只是耶稣所说的一个若而已，并不是耶稣真的要这个门徒永远不死。其实这句话里面多少也表达了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这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一个年老的人大致会有一个感觉自己不是永远不死的人。所以呢我们从这几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那不但如此，刚才我们提到了除了从这个经文本身对照之外，我们去对照其他约翰的著作就更清楚了。现在请我们对照看启示录22章，我们请看第8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夫妇要拜他。请注意这里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那刚才约翰福音说看见这事的， 他看见这些事的啊，他的门徒，他做见证，他记载这个事情。好，所以你看这个话是这样的接近。好，再看启示录二十二章，请看第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看最后启示录二十二章最末了这里所提的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你注意到从约翰福音十九章到二十一章以及现在启示录，你看到写这些书卷的人一直提到见证、见证、见证。那这正是约翰自己所要表达的，因为他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把他所看见、所听见说出来，那这就是见证。因此啊，你看二十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他提到这位证明他所写的耶稣自己做见证说，是了，我必快来，然后作者约翰就把他内心里面那个心愿向主来表达，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可见我们把这几处的经文做个对照，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的确写约翰福音的人，那个作者是和启示录的作者是同一位的。那么几乎从来没有人会怀疑启示录的作者就是耶稣的爱徒约翰。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外证也好，内证也好，我们看出来约翰福音的作者应当就是约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稍微介绍约翰福音一些信息的重点。首先我们留意到约翰福音的信息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见证的方式来表达。当然我们刚才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节跟三十一节已经了解了，那里提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记这些事就是要证明出来，就要为耶稣做见证，这已经看出来这卷书的目的了。那么请看他自己那个写的那个笔法所用的词汇，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这几节讲到这位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他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那么生命是在他里头，而这个生命是人的光。然后就讲到神就差遣约翰，当然这是指使徒约翰了，来为光做见证。请注意，在马太、马可、路加，我们所看到的施洗约翰大概都是从一个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为耶稣开路预备道路来的，没有错。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任务，为耶稣要开路。不过你看约翰用一个很特别的词来表达，说这位约翰来是为要做见证，为光做见证。所以你看啊，他的记载是这样，请看15节，一章15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翻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再看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他还是用见证这个词一直在表达。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内容，一直到第二章十一节为止，你会看到作者约翰就用了几个不同的见证来表达。首先当然是施洗约翰的见证，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那这样的一个见证一直到第一章的三十四节，然后三十五节虽然还是从约翰所说的话见证开始，说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还是约翰的见证。不过这个见证所用的词汇 跟前面约翰做的见证是一样的。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他做了这个见证以后的结果。那本来是他的两个门徒跟着约翰，竟然因着约翰的见证就跟随了耶稣，然后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把这个见证从施洗约翰的见证转到了这两个跟从耶稣的门徒的见证。他就记载说，其中有一位去找了他的哥哥来，这安德烈，那就找到了哥哥西门彼得来。于是他做的见证说什么？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你看，这是你看啊，第一个是先提到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因着这个见证有两个门徒跟随了耶稣，这两个门徒又其中一个去做见证，就带了另外一个人来信耶稣。然后你看这个43节以后又记载，耶稣遇见腓力，就呼召了腓力，然后腓力怎么样了？也去做见证，去向拿但业做见证，所以就把拿但业带来见主。然后等到拿但业遇见主以后，他自己也做见证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你看这个做见证是有一个层次的，从施洗约翰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再从施洗约翰门徒到耶稣自己的门徒，然后从耶稣的门徒到耶稣的门徒去找他的朋友一起来信耶稣，而找来这个朋友也为耶稣做见证。可是这个见证你看还没有停到这里，还没有停下来，你继续读下去到第二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把耶稣自己的见证放在整个约翰福音里头。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非常清楚的记载了耶稣自己所行的头一个神迹。那我们就看到这就是作者约翰所表达的一个方法，用做见证的方式来表达。当然了，没有停在这里，我们刚刚提过了，请看第三章32节到33节，请我们来读。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我们再看第4章第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你看在这里提到那个妇人做见证，让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好，我们再看第5章，从31节开始，其实这段经文很长的了，一直到40节。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在这里全部读，我们只读中间的几节。请看约翰福音第5章第31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后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你看这一路讲了好几个见证，然后他又提到第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边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你看一路提到见证，一直到40节都没有例外。所以我们知道约翰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信息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什么？用见证的方式。当然了，谈到见证不外乎人事时地，所以你如果去看，你会看到他提到人，他提到那个时间，好像第一章里面提到了次日啦，再次日啦，又次日了，第二章的第三日了，这是时间。还有没有地点？有的。你看第一章里面提到，这是约翰在约旦河外，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所做的见证。然后提到那一天门徒就跟主同住了，跟耶稣同住，又是讲了一个地点。在这个第2章第1节提到在加利利的加拿，然后第11章也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就显出神儿子的荣耀来了。所以你看到讲了见证的方式涉及到什么？人事时地物都记载得非常清楚。好，这是一个。第二，在约翰福音的信息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对于一个神迹的记述以及解释。如果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按照约翰他自己所说的，他说淡记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在门徒眼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淡记这些事。所以所说的淡记这些事，就是指着耶稣所行的神迹说的。那么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来看的话，你一定会发现，的确约翰是选择了七个主要的神迹，有非常重要的七个神迹把它放在一起。而当他讲这个神迹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还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是什么呢？就讲完神迹，在神迹的后面一定会有很长的篇幅是耶稣的教训。也就是说，约翰用神迹这样来记载耶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读不单单只是记，只是读那个他所记载那个行神迹的过程，你还要去读因着这个神迹耶稣所说的教训。其实如果你去读啊，无论约翰福音第四章也好，第五章也好，第六章也好，七章八章， 你读到第九章医治那个瞎眼的， 你去看这些，你注意到记载那个神迹的过程大概一段，然后呢很长的篇幅紧接着来解释说明。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你读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神迹和随着神迹的教训加在一起来读它，那这样子你就能够明白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对于一个神迹的描述。当然了，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已经提过了，除了第六章里面所谈到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外，其他的神迹都是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所没有记载的。那么这是约翰福音记载神迹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三，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留意到约翰对于信的解释是非常特别的。当然马太马可路加都是目的要我们信耶稣，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信的时候是非常特别的。有什么特别呢？如果你查对这个希腊文，你就知道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你去查对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作者约翰没有一次使用关于信这个字的名词。信这个字的名词约翰没有提到，你可以在马太马可路加你可以找到，在其他的经卷你可以找到，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竟然没有用到这个名词的信，他几乎都用一个动词的，都是用动词的信来表达。请我们看一下一个例子，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提到一个信，你很清楚的从经文本身看出来，这个信不是名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那当然他底下有解释，这个信是什么呢？就是接待，就是接待的意思。那这个接待就是信的啊，这个两个是同义词，在一章的第十二节里面。那么我们如果去查对希腊文，你也会发现这个动词的信这个字，它不是单独存在，它常常带着另外一个介系词，翻成英文叫 in。那这个信加一个介系词 in。那么如果你要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可能最合适的方法大概就是信入，信入就是信进去的意思。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里面这98次的信你都拿出来看看它的上下文，你一定会留意到原来约翰福音里面要表达的这个信是一种非常深的非常密切的一种关系。所以他在这个动词的后面加上一个介系词 in，好表达这个信的动作不是表面在外面的，是进入到那个真理的里面，进入到那个信的对象的里面，以至于因着信的缘故把两者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是这样说，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信。 所以这个信像什么呢？这里说，说就是接待的意思。你知道，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同工们，我们大概有接待客人的经验嘛，我们接待一个朋友的经验，我们接待一个朋友，接待一个客人，不会让那个客人在门口罚站的。客人来找我们，我们一定打开门，怎么样，请他进来，请他进来。请注意，这个请他进来这个动作，就是那个原来希腊文动词的信后面加上一个介系词 in 所要表达的。这个信是信进来，把耶稣接到我的生命的里面，接到我的这个人内心的里面，把他接受进来，然后怎么样，底下说接信他名的人，甚至赐他全名做神的儿女。因着这个信入进去的这个动作，这样的一个信心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信入，就把两者产生一个非常紧密的结合，让我们这个本来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就因着这个信的缘故，我们被神得着了，我们就因为信的缘故竟然成为神的儿女。你看，本来是罪人的啊，我们在神的诸约上，在神跟犹太人诸约，我们是无份无关的，可是现在却因着信，我们得到神给我们一个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提到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当他讲到信的时候，是一个动词的信，而且常常加了一个介系词 in， 好叫我们可以信入基督，信入福音，因着信的缘故和神建立起那一个紧密的关系，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提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神称为我们的父，我们因着信耶稣的缘故，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呢，这个信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注意到他所讲的不单只是一个动作而已，他也把这个信的对象介绍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谁。那这也就是约翰福音的目的咯。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说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在信息的几个重点。那么今天因着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必须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再跟各位来分享约翰福音。